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农历新年期间，澳洲各地社区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锣鼓辞旧岁，舞狮迎新春。有舞狮的地方总是人气爆棚，舞狮人腾挪跳跃，身手敏捷，伴随着激昂的鼓声，对于观众来说是听觉和视觉的享受。舞狮是传统的贺年习俗之一，它的起源，它在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是什么？当它随着华人迁移到世界各地，来到澳洲，它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悉尼大学中国研究系汉学教授赵小环博士做了介绍。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和戏剧戏曲。
舞狮的历史呢是很久远的。舞狮呢，在这个汉代的这个就是一种白戏的运动当中啊，白戏就是各种不同的技艺这个同时演出当中，就一种类似的一张。我虽然不能说是舞狮，但是类似于舞狮这样的，就是人装扮成各种动物，其中包括狮子、老虎、这个鹰子这样的演出啊。那么这个就是逐渐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舞龙或舞狮当中，就从在白戏当中逐渐就演化出来呢，就在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同时又能够照入到其他的有这个表演艺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此呢，它的历史呢已经很久远了，但是确切的说是什么时候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呢，也很难讲。但是可以追溯到汉代，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汉画像石和这个墨色壁画，这能够呢表现当初的白戏的演出。这地方人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这样，当时的演出呢，除了这庆典之外呢，更多的是一种这个仪式性的，就是这个祭祀性的一种演出，它兼具有宗教的仪式和庆典的娱乐功能两个方面。这样两个功能呢，一直延续到今天。舞狮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象征着首先呢，它有众多的象征，但最重要的呢，是一种象征着驱邪、驱除恶灵、避害。带来好运祈福，因此呢，它常常呢是在春节这个重大的节日期间，店铺开业、婚礼、重要庆典当中来进行表演，以祈求吉祥和繁荣这样的一个。那这是在中国，在海外，那么在华人这个居住的海外呢，这个特别是在华人聚居的地区啊，舞狮呢仍然是庆祝就春节和其他传统节日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虽然在一些细节和风格上面可能会跟当地的文化这个有所整合有所影响的，这个有一些变化，但其核心的文化意义和庆祝方式啊，基本在我看来呢没有改变。那么对于这个海外华侨和华人来说，舞狮啊Nine Dancing 呢，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表现的一种方式，保持，也是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增强这个华人社区的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在我看来，那在澳大利亚，特别是在悉尼，有个中庞大的华人社区的悉尼呢，随着华人社区的不断的壮大，舞狮呢已经成为这个澳大利亚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常呢是在各种文化和公共庆典当中见到，成为促进这个跨文化交流这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苏南玛是悉尼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是悉尼当地的中国传统表演文化的发展。关于舞狮在澳洲的发展，他通过调查和研究认为有两个比较大的发展的历程，这以1975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么我就从自身的这个经历，还有通过阅读当地这些文献来说一下。首先我总结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历程啊，第一个历程我们认为是在澳洲1975年之前， 澳洲变为多元文化国家之前，大概是在淘金时期，也是在殖民地时期啊，这个时期就已经有当地的中国华人，他们来这里淘金也好，无论是寻找这个工作机会也好，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好，他们是从中国的南方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远到福建地区，远道而来。他们来在这里，同时呢，也就把自己的舞狮文化，包括舞龙文化，包括中国的戏曲，带到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那么当时比较有名的地方，首先就是我们的 Bendigo 本地哥，还有 Ballarat 也是一个淘金区，然后还有就是悉尼这个 Chinatown 附近，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聚集地。就有一定的舞龙舞狮的方向出现。虽然在那个时候的报纸呢，舞龙更加的受欢迎，因为它的排场场面更大，但是舞狮也是有存在的，并且已经有图片的这个记载。可见这个舞狮在澳大利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早的，可以在淘金时期就出现。那个时候的舞狮已经有两种社会功能。第一种社会功能还是刚才赵老师说的，社会的仪式也好啊，庆典也好啊，都是中国人自己在内部过年啊。比如说一个司仪的那个关帝庙这个建成进行的一个仪式。第二种呢，是服务于当地西方社会，比如说有为当地的医院来捐款，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国家庆典仪式，如果有邀请到中国人参加这种行进式的集会，中国人都会把舞龙舞狮带到现场。那么它是有这两个种功能，所以可见它来到这边的历史也是非常久远哈。包括现在我们能够看在本地哥的这个金龙博物馆，也能看到相关的实物的记载啊，资料的记载，包括当年的那个龙和戏服啊，还有一些狮子的我们叫一些仪式排场的一些东西还在。
Shona 继续说，后来由于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很多华人移民不得不离开了这片土地，或者是被同质化，因此慢慢的舞狮的记录变少了。但是舞狮的活动仍然在进行，因为每年的一些传统的仪式、同乡会等等还在进行。时代的列车轰隆向前，第二个历程来到了1975年之后。索纳表示，在现代的第一阶段，一些华人他们从小看到舞狮，有的人是家中有武术的传承，又或者自己是武术家。来到澳洲之后，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传承舞狮的文化。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广东人或者是香港人，他们从小就看到这些醒狮的这个内容，再加上有一些老师是家中有这个武术的传承，所以他们就在这边带来了舞狮的这个表演。啊，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从香港来的武术家，他们有武术的本领，来到了澳大利亚以后，来到了悉尼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在这边传承舞狮的文化。然后这个就是进入现代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自然就是他们的后代们，他们的儿女们。虽然说他们都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但是他们的家庭教育还是秉承了这种双语，甚至是继承了自己家里边的很多的传统的东西。他们的对这个传统文化教育、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他们也继承了舞狮。那么这个就是舞狮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是现在他们在这边广泛的教学，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些演员，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澳洲人，然后有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包括韩国呀、东南亚呀，各种各样的这些舞狮的背景。那么舞狮呢，就现在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每次在农历新年也好啊，然后在哪些仪式庆典上表演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目前的发展状况。
当舞狮远渡千山万水来到澳洲，在不同的地方发展，它的表演是否仍然一脉相承，还是发生了变化？舞狮又是如何演变，契合不断发展的现代审美需求？索娜表示，两者兼而有之。
首先呢，在我的采访过程中， 大部分大家都更倾向于说自己是一脉相承，因为他们很多人父亲或者是祖父母都是在从香港、广东地区，他们有非常严格的家族传承，很多武师甚至是武师世家哈，所以他们自然会认为自己的传统与国内也好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那么，具体在城市上，然后在这个武士的动作和技艺的传承上，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区别啊。至少在澳大利亚是这样，还是一脉相承了佛山狮和鹤山狮的这些艺术的精髓。但是呢，在功能上，包括在参与者上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目前我在中国看到的呢，很多武师他是职业性的武士，他们很多已经作为了一个体育运动，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表演这么一个来运作，除了在广东和佛山当地有一些非职业、半职业的人，大部分在很多地区都是杂技团、舞狮队，他们都是进行了专业化的训练，他们平时是由国家来就是发工资，然后来进行舞狮表演。那么在这边呢，更多的是平民化，很多小孩子都可以来学习，而且他已经不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运动啊，需要学那么多的专业技法，而是非常好上手、循序渐进的来教给他们。参与者呢，也扩展到了亚洲人，再扩展到了甚至是澳洲当地人。
舞狮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增强社区归属感的重要载体之一。赵小环表示，对于华人移民来讲，舞狮活动确实在增强社区归属感以及文化的认同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个华人移民来讲啊，舞狮活动呢，确实在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文化的认同感方面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组织和参与这一种舞狮表演，华人社区啊，它不仅仅要保持与这一个祖国与母国文化之间的关联。还能像下一代，刚刚像肖楠所讲的，像下一代传承这一传统的艺术。除此之外呢，舞狮还作为一项集体的活动，因为舞狮它是这个集体性非常强的活动，因此呢，它还有助于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代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因为传承下来或同辈之间的传承，好，在这样的增强了社区啊的凝聚力。那么，在海外，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呢，舞狮活动呢，也能够使得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因此呢，从而提升了这个华人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的社会的影响力和认同感。
舞狮是融合了武术、舞蹈、音乐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不同风格的舞狮，或者是动作雄健有力，又或者是灵巧细腻，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是融合了许多贴合现代生活的元素。舞狮的魅力不仅限于在华人的社区，它也得到了广大社区的喜爱。
首先是它的这个物理层面哈，大部分非华裔的人呢，喜欢的首先包括是观众也好，这个参与者也好，他们第一眼吸引的，你必定是他的声音和外形，所以这个舞狮大部分都是啊，这个红黄相间的那种非常鲜亮的这种外表，还有就是他带着他身后的这个非常精彩的锣也好、鼓也好这样的一个排场，再加上他这种优美的、富有杂技性的这种动作，武术性、功夫风格那种动作，一定是吸引大家的一个关键，我觉得不仅是非华裔啊，是应该是所有人啊，看到舞狮以后，第一个反应都是会被他吸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采访中还采访到了一些人，他们喜欢的呢，不仅仅只是这个舞狮的本身，还喜欢就是很多同龄人，大家在一起训练拼搏，在一起团结合作，因为他们还延续了这种，就是师傅传给师兄，然后师兄传给师弟这么一个传承的这个文化。所以，当他们在互相在与比自己的前，在与自己的前辈 或者是在教授中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也是吸引他们的一大原因。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与这个中国功夫的这个影响力也有关哈，因为很多武术学校他们也 offer 这种武师的课程，所以他们也会被这种方向所吸引。大概是这三点。
武师的表演走到了今天，未来将会如何的发展？融合科技也许是未来发展的答案之一。
那么我想呢，未来澳大利亚的这个武术的传统呢，第一要继续的发展，但同时呢，也可能会融入更多的跨文化的创新因素。又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啊，以及文化交流的增加，这个悉尼或者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本来是做一个非常富有活力、多元文化社会，那么武术作为一种深受喜爱文化表演形式。它能够吸引更多的非华裔的澳大利亚人的参与与兴趣，因为它的这一个没有语言的障碍，这种跨文化的参与呢，可能会激发新的表演风格。因为来讲，这个非华裔的人的参与啊，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的这个本民族或者本来文化的一些表演因素进去，这是有可能。那么舞狮当中呢，还可以有服装的设计表演，服装啊，或者是可能有伴随着音乐这样的一些东西呢，都可能使得舞狮呢更加的多元、多样和现代化。同时，我认为啊，这一个通过与其他这个文化元素的结合，如果结合当地的舞蹈形式，这都是有可能的，和音乐风格。这个我们这个舞狮的常常这个伴随着这个在国内的这个舞狮很多时候伴随着唢呐的这样的一个，它也许可能会有些其他的音乐，这舞狮呢，它表演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啊，更能够反映出这澳大利亚的这一种这个多元的文化特征。比如说，可以尝试并且非常有可能将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元素融入舞狮当表演。或者在这个表演当中加入的一些现代的舞蹈或音乐元素，使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啊。还有一个呢，这科技的发展啊，也对舞狮可能会产生影响。比如讲，可以采用高科技的手段，如这个 virtual reality 这个虚拟现实，augmented reality 这增强现实这个计算，来增加表演的视觉效果和。观众的互相的体验，因为你在舞狮当中，一个后面一个背景，用这个激光打出来的背景，增强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呢，使他这个人与观众与身临其境之感，使得增强表演的视觉效果和观众的互动的体验。这一点我觉得，在戏剧上面呢，戏剧这个新的发展性上，这两种这一个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呢，已经用的是比越来越多。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创新呢，不仅仅能够吸引年轻的一代观众，也能够使舞狮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表演形式啊，在未来的文化景观当中继续保持其活力和对于澳大利亚文化的相关性。所以，我认为呢，预计着未来的澳大利亚，悉尼这样舞狮的传统，第一将会继续下去，将会更加多元化，将会更加的包容 （inclusive）。将会不断的吸收和融合不同的文化的精粹，从而促进文化的跨文化的交流、跨民族、跨种族的这种这个交流理解，增强这个澳大利亚社会的这一个和谐和各个社区啊之间的团结。
类似的结合正在出现，在悉尼的达令港便有类似的舞狮外形的特技演出。
与当地这个文化的个结合哈，还有一些高科技的结合，在我们每年新年达令港那边，每年会有这个烟，每周六会有烟花表演，但是在春节这个期间呢，有一个表演叫这种水上喷气式的特技，他们会披狮子的皮，是穿着舞狮的这个衣服，然后在水上进行一个水上舞狮的表演，然后每年大概是会进行2到3次，应该中秋的时候好像也会有，这个真的是。 城市的一大亮点哈，就虽然他们的表演的人员呢不是舞狮的人员，是水上特技的人员，但是他们能够抓住这个亮点，也就说明其实舞狮的这个文化在澳洲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大家也是非常爱看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